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我来读。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有古卷着这里说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阿们。我们使用赞美诗的标题，一般出自于赞美诗的一个开头，比如说我们上帝的大爱是赞美诗304篇的标题，也是赞美诗的第一小节。能否背负十字架是赞美诗461篇的题目，也是赞美诗的第一小节。希伯来文圣经本来也就是没有题目的，那每卷经文的第一部分就成了题目，比如说创世纪 Bereshit， 它的意思就是起初的意思。那出埃及记的题目意思是 Shemot， 那它的意思是名字的意思。这是由于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当中，以色列的众子当中略去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现在我们使用的圣经每卷的标题都是根据74译本当中的标题而定的。英文圣经和中文圣经每卷的标题也都是根据74译本而定的。亚历山大帝王在公元前331年在尼罗河港口建设大规模的港口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亚历山德利亚命名。他死了以后，一直到公元前285到247年间，埃及王托勒密二世将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并藏于自己引以为豪的亚历山德里亚的图书馆里面。所以根据他的要求，曾经担任耶路撒冷大祭司长的以利亚撒从以色列12支派当中各选6名，也就是72名，然后将他们和圣经一起送到了埃及。他们所翻译合成的圣经就是称为74译本。但是在定74译本当中，他们在旧约圣经编标题的时候并没有根据圣经经文的开头而命名，而是根据每卷经文整体的内容定了新的题目，那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旧约圣经的题目。所以旧约圣经的第一卷的题目以意味着发生起源的意义 Genesis 创世纪而命了名，第二卷经文 Exodus 以出埃及记而命了名。 Exodus 词典上的意义是大出逃，这是因为在神的作为之下，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逃出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就达到60多万人，再加上女人和孩子的话，数目就更多了。 再加上圣经记载当中又有许多闲杂的人也包括在内，所以出埃及的以色列子孙的数目至少要超过200万。那如此看来，大出逃是不错的，但是希腊语当中的 exodus 本来的意思并不是大出逃或者是大移动。希腊语 exodus 是两个词的合成语，意思是向外的意思 x 加上道路的 hodos 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所以说 exodus 呢是指exodus 呢是指路之外的路。is hodos 呢就是说脱离在埃及的生活，转到进入埃及之地的生活之路。从罪恶和黑暗的道路转向生命和光明的道路。对于曾经背叛神的人生转向归于神的人生的道路。那曾经是追随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世上的价值观而生活的，转向顺从神的旨意，按照圣经的价值观而生活的这样的一条路。几年前去世的作家崔仁浩先生，从1989年11月开始，连续在一个报纸《中央日报》上刊登了长篇小说。这个连载小说于1993年合订成4本书出版了。崔仁浩先生于1987年，他成了天主教徒，并且得到了洗礼名叫彼得。可是他的作品呢是佛教的小说。这本小说的内容是与旧韩掀起佛教复兴的净虚大师有关。小说的主人公是亲王和妓女之间诞生的大学教授，在他追踪自己出生奥秘的时候，在他父亲的遗物当中发现了虚静大师的物品，进而开始追踪虚静大师的人生，最终发现了自己。这部小说的题目是没有路的路。如果说没有路的路是佛教式的用语，那么路之外的路是基督教式的用语。没有路的路意味着不知道路在哪里，自己需要找寻这条路。那路之外的路意思是神为我们开辟了永远的路，不是世上的路，是一条永远的路。我们不是找寻那条路或者是建造那条路的人，而是顺从于神的引导而走这条路的人。所以没有路的路和路之外的路听起来似乎相似，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提到路之外的路这样的一个意思。28节如此见证，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去祷告。说了这话以后是指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对门徒说了这话以后，耶稣站在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雄伟的罗马皇帝神殿树立的地方，问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那时门徒们说，人们说是施洗约翰，先知以利亚，先知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耶稣又再一次问，你们说我是谁？那是可以称得上门徒代表的彼得回答说，说主是神的基督，是神所立的基督。 从那以后，耶稣才开始说他要遭受苦难，被杀之后要复活。同时耶稣还说，对于告白耶稣是基督的门徒，也要舍己，天天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每天要活出逆说的生命。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为了守护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这样的一句话，他们被倒挂在十字架上被杀，也有被斩首的，或者是有的被活活的剥皮。可是他们面对这样的生命，面对这样的死亡，也没有感到恐惧，并且为了遵守这一告白，初代教会的圣徒并没有没收财产，子子孙孙就在地下洞穴里300年，并且有的基督徒被猛兽撕咬而死。在宗教改革时期也如此珍惜这样的告白，因此他们毫不顾惜地献上了自己的毕生。在过去的2000年期间，在不同的时代，在世界各个角落里，有很多遭受苦难和逼迫的人们，他们单单因为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这样的一句话而得以坚持下来，无数的福音传道者献上了自己的生命，还因为无法再多献出一条生命而感到可惜。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我们也要把这样的告白当作我们的告白，将来也要如此活下去。说了这话之后，耶稣带着门徒中的三个人，彼得、约翰和雅各两个兄弟，上到山上去祷告。对于这座山到底是哪一座山，学者们无法统一意见。有些学者们说是黑门山，有的学者们说是塔伯山，还有的人说其他的山。具体是哪一座山，有比这样的具体的知道哪一座山更重要的是，耶稣为了祷告而上了那座山。至于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29节是这样见证的：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变为耶稣本来的面貌。马太福音见证说，耶稣的脸像太阳一样。太阳是描述神的时候使用的词。当使徒保罗还是扫罗的时候，他将跟随耶稣的人们抓来下在监里，并认为杀害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在去大马色抓基督徒的途中遇见了复活的基督，不是耶稣来找他。这样的场面，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如此见证，使徒行传26章13节这样见证：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与我们同行的人。耶稣找寻扫罗的时候，刚好是太阳落在正午的时候，是一个有强光的晌午。阳光如此强烈的时候，耶稣要比这样的强光更强。今天经文当中说耶稣的面貌改变了，也是一种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的面貌是和神与神是一样的，并且耶稣所穿的衣服也发光了。有一句话成语，有一座中国成语叫天衣无缝，是用来描述诗词和文章不做不造作，自然完美 自然完美的意思，同时还用来表述性格和言行不娇柔造作，很自然。这个时候使用这个天衣无缝这个词。但这句成语的本来意思，天上的仙女们穿的衣服是没有针线的痕迹的。那么耶稣的衣服不是天衣无缝的程度，而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程度。当耶稣的面貌发生变化，他所穿的衣服发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当祷告的时候呢，就是真正的耶稣。那么当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向我们自己的时候，也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别人面前为了炫耀自己的优越而做出，有的时候会做出虚伪的行为，也会说出夸张的话。但相反，如果在和别人的比较当中感到强烈的自卑感的时候，有可能连话都不能好好说，有时会绕着弯说话，或者是有时会暂时避开那个位置，那个场所。所以人们带着很多种多样的面具在生活，并且有的时候如果重叠的带着各种面具的时候，很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面目。假面的面具越多，那么生活的疲乏就更深了。因为这所有的假面都不是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可是在神的面前就不同了。在神的面前，一些虚伪和夸张还有假面，这些都不可能。在神面前，要把自己的一切真实的展现出来，所以要让自己正直的跪在神的面前，不仅可以直视自己，还可以享受神所给予的平安和满足。从大学的时候开始，我偶尔会举行一个人的复兴会，大概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人唱赞美并且祷告。然后赞美的时候呢，无论是唱赞美诗还是唱福音赞美都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是弹着吉他，有的时候是没有伴奏的唱。最近呢，想唱的歌都能在网络上找到，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找到想唱的歌就跟着唱。没有什么特定的顺序，也不用按着什么主题来唱，也不用刻意让自己唱得好，只是按照自己所想起来的唱，然后在中间不时的祷告。当人生疲惫劳累的时候，祷告也会变得很吃力。这时比起祷告来唱赞美，不知道又给了我们多大的力量和勇气。虽然只是偶尔做的，但是通过一个人的复兴会，我享受到了很多的恩典。每当举办一个人复兴会的时候，我都领悟到两个恩宠。一个是我确定我自己有多么糟糕，多么不足。表面上看不太明显，但是在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是不顺从神的。也有好多让神伤心的事情。每当唱赞美的时候，我都能够确认到这些。还有另一个恩典的就是，即使我如此糟糕，如此不足，但神总是不变的与我同行，并且引导我。通过这样的可以确认神的恩典。当有很多孩子的时候，最需要照顾的孩子是有很多不足和软弱的孩子。在我的人生和我的信仰旅程里，留下了神很多的神迹，有很多神的手迹，就是有神的看顾，也就是恰恰因此证明了我有多么不足和软弱。 唱了赞美之后祷告，我就认识到有多么糟糕，多么不足。但是又通过这样的时候呢，就更是感恩，更好的要把自己献上，更好的要决心要把自己完整的献给神，让成为神喜悦的。一个人的复兴会，借着这样的一个复兴会，也是使我能够发现我自己，能够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一个小小的乐园。我们让自己跪倒在神面前，这就是体现真实自我的一个通道。当耶稣变得最为荣耀的时候，两个人出现了。三十节如此见证：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摩西是旧约律法的代表人物，那以利亚呢，是代表旧约先知的人物。这两个人都是与耶稣有关的。摩西在西乃山上体验了神的荣耀，以利亚在何烈山上经历了神的全能。摩西预言神将要兴起弥赛亚，以利亚预言弥赛亚的先驱者。同时以利亚不尝死位而升天，摩西也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迎接了死亡。申命记三十四章说摩西被埋葬，但谁也不知道摩西埋葬在哪里。摩西和以利亚的所有的事工都好像是显现耶稣事工的影子。以色列的子孙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在此期间他们没能准确和确切的明白神。他们认为就算神活着，也只是在他们祖先当中作为，不再与他们同在了。但是神通过摩西让他们得到了自由，并且给了他们律法，让他们能够过着像神百姓的生活，并且长时间里神尽心尽意将他们栽种在迦南地，让他们得以长久的作为神的百姓而活着。当以色列的王在神面前正直的活着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行了大卫的路。相反，当这些王过着与神无关的生活的时候，圣经就说他们是行亚哈家的恶。亚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亚哈是非常出色的王，他对于经济上的原因呢，他认为国家要富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引入了外邦神。他让百姓们更加热心地服侍巴利和亚瑟拉神像。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虽然在经济上过着比以前更好的生活，但是在属灵上却处在深深的黑暗当中。让他们脱离那个黑暗的人就是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先知与巴利先知450人在加密山上，他们展开对决，看哪个神才是真正的神。当时有众多的百姓都在现场，当时以利亚如此敦促百姓，列王记上18章21节如此见证：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色列百姓在遵守向神献祭的事情和守节期的事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次也没有停止过，而且拜偶像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是亚哈王所成就的政治、经济、外交的，对于他们的安定，可能不是要给他们鼓掌，而是要以此因着以此为代价，牺牲了信仰的，是堕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处境这个时代属灵黑暗的人物正是以利亚先知。如果认为摩西是成就以色列子孙身体得救的人物，那么以利亚先知就是使以色列百姓生活得救的人物。耶稣现在与摩西和以利亚见面，也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31节如此见证，在荣耀当中体现的耶稣，说明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别离世。耶稣、摩西、以利亚一起出现在耶路撒冷，分享了自己将别世的内容。离世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去的意思，对此我们不需要再多的解释。其中离世的希腊语圣经是 Exodus， 是指路外的路。那么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另一个出埃及。耶稣 Exodus 打开了路外边的路，使我们脱离罪和灭亡的路，可以走在复活和永远的生命之路上。希伯来书11章，我们说它是信心的章。旧约时代没有走世上的路，而是走信心之路的人们登场，记录了他们在人生当中最有信仰的部分。例如亚伯因着信献上了义的 祭祀，以诺与神同行，不经历死亡就去了神的国。对于挪亚，尽管当时一次也没有下过雨，但是因着信顺从了神的命令，造方舟。亚伯拉罕因着信不知道该去哪里，离开了家乡，也因着信没有顾惜自己的儿子以撒献给了神。关于约瑟，记录着与我们的想法稍微有些不同的内容。我们如果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会记录约瑟凭着信心没有报兄弟们的仇。或者是约瑟凭着信心解梦，战胜了7年的灾年。而希伯来书11章22节却如此见证，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约瑟的遗言当中提及将来要带着自己的骸骨出去，可见约瑟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信仰的部分。约瑟当时世界最大的帝国埃及的总统，埃及的总理，他有权力也有财物，想得到的大部分都能够得到，想享受的也都可以尽情的享受。如果有他想要做的，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可是约瑟作为总理，并没有想得到更多，也没有想享受更多。 他在17岁的时候作为一个青少年就被卖到埃及，13年期间在狱中生活，14年期间经过丰收年和饥荒年，直到110岁呼出最后一口气，他的内心深处不是有埃及，而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约瑟的预言是命令以色列子孙，这里不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可能现在生活在这里，吃喝很便利，可是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那时拜托你们一定要带上自己的骸骨。那话的意思是，我现在是埃及的国务总理，对于我而言这个并不重要，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神。虽然我活着不能见神所应许的地，死了我也愿意把我的骨头埋在那里，这是他的心愿。因此400年之后，以色列子孙出埃及到达迦南地，把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那么如此出埃及的历程就画上了句号。希伯来书11:22当中，约瑟所讲的遗言当中，出埃及的希腊语是 Exodus，是指是路之外的路。他虽然生活在埃及，而是他不是走在埃及的路上，而是走在了路外的路。尽管如此，他想死后也要走主所愿意的他走的路。一个人的人生从自己的生活之路折回走其他的路，走路外之路不是自然而形成的，需要有舍己，每天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才可能。出埃及的 Exodus 是通过摩西40年的献身和顺从而成就的。我们永远的 Exodus 是借着耶稣来到世上受苦难死，死在十字架上而成就的。神尽管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和我们栽种在这里洋花金，不是为了让我们教会走世上的路，路中的路，而是希望能走 Exodus 路之外的路。因为埋葬在洋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的宣教士们都是 Exodus 的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祖国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可是呢，他们却走了 Exodus 的路，遇见了主，顺从了主的话语，为了我们的民族能够走 Exodus 的路，路之外的路，借着他们的生活告诉我们。因此他们当时来到了如此贫瘠贫困的朝鲜。都说世上的生活很艰难，实际上不艰难的时候一次都没有，因为我们各自的今天都是不曾活过的日子，我们社会也是一次也不曾生活过的时期。所以有很多人担心社会和国家，为了成为更好的社会，献出自己的生活，使社会更加美好的人只不过是极少数。盐进入食物当中，盐就失去了盐的模样，借着盐的消失，食物就更有味道。 是盐最本质的、最美好的模样，也就是在它消失的时候。黑暗当中的蜡烛虽然燃烧自己，发出光，蜡烛燃烧渐渐融化消失，借着蜡烛的融化，黑暗消失，就形成了光明之路。在神尽心尽意、层层实实把我们栽种在家庭、职场还有生活的位置上，愿意顺从主的话语，不害怕走 Exodus 路之外的路，不要认为是受损失，走这条路会有损失，这样就可以走这样的一条路，就可以解决社会的矛盾，是正确建立这个社会的一条路，也是使我们最具我们本质的一条路，建立我们为神所喜悦的模样。唯有在世上走 Exodus 路之外的路，唯有这样的基督徒才是神为了这个时代所使用的对策。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没有把我们放在没有路的地方，让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生存。主已经开拓了路之外的路，感谢主在这条路上让我们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可是我们愚拙近视，还有充满了贪欲，认为生活在这个世上是全部，有时甚至认为走这条路上才能够把我显得更突出，才能够让我更幸福。可是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有时是不是路，有时在漆黑的路上会迷了路。感谢神引导我们走 Exodus 路之外的路，不要让我们忘记，为了引导我们到永远的生命之路上，耶稣受了苦难和流了宝血。为了引导更多的人走我们的真理和生命之路，在朽坏和黑暗的世上，让我们成为盐和光。那么常常让我们记得如此的生活，是神对我们最圣洁的旨意，求神引导我们。期待6月12日所预定的北美正常会谈，是神为我们民族所预备的 Exodus 路之外的路。愿世上不再有战争，也没有用武器威胁同族的事情。希望南北能够走共生之路，在神尽心尽意、层层实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让我们顺从神的话语，礼拜生活化、生活化、生活礼拜化，默默走 Exodus 路之外的路，对失去真理和永远的生命的世上的人们，受生活重压的压力、疲乏无力的灵魂，让我们能够让他们能够看到路之外的路的走这样的路的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